或灭亡，故能必不至死。耶和华呀，你派立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亲，不再迟验。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所立之处战惊，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棚内也没有油，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也欢迎我们有朋友在我们当中，再度的欢迎你。各位，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讲我们小先知的信息。我们讲到小先知，大家晓得这个旧约里面呢，一共有十二位小先知，一共有十二位小先知。那在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里面呢，最困难或是最这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很少人能够把十二卷小先知的这个书名呢，一次的完全讲出来。OK， 如果说是圣经的其他部分 ，OK， 讲到摩西五经，或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或是甚至讲大先知书，或是讲到新约的福音书信，还有最后的这个一般的书信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能够读出来，能够背出来啊。那十二个小先知书呢，是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很少被touch 到的一些这个题目啊。那我今天呢就是让大家有这个机会跟我一起在把这个十二卷小先知书的这个名字呢，至少要。能够记得 ，OK， 也能够说出来。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总是在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呢，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啊。那这个鼓励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样子。我这个礼拜特别有一个这个感动啊，感动就是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事情 ？OK， 什么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事情，那如果说你不在这个神里面的话呢，我相信你的回答呢，在亲情友情之外当然你会讲，就是说最宝贵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金银跟财宝，对不对？这是所谓宝嘛，宝贵的事情。可是你晓得吗？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比金银珠宝更为宝贵。OK， 比金银珠宝更为宝贵，你知道是什么？什么是比金银珠宝？这是在神的眼里面的一个价值观。你晓得，就是说，我们今天世人看事情，跟属神的儿女看事情是不一样的。OK， 怎么不一样呢？属神的儿女真正的看到那个价值。OK，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就说，你们的信心呢？比一切世界上的财宝更为宝贵 ，OK， 你们的信心比世界上的财宝更为宝贵。那这个礼拜呢，我就思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世界上所追寻的东西呢，在神国里面，用一句话来讲是 毫无价值，是一个 worthless。 OK， 那神也多次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有试炼过的信心呢是更为宝贵的事情。那我今天在这边呢鼓励大家，我知道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们所走的路呢是一条窄路， OK， 世界上的路呢是一条宽广的道路，可是圣经来讲就是说窄路跟宽路之间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有什么样不同的 outcome 或是 the end result are the different。 你记得吗？宽路把你带到哪里？有人已经开始讲了，宽路把你带到死亡里面去，窄路带到什么？带到永恒的生命里面去。所以我们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边走的这条窄路也是在神里面看到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在这边鼓励各位的话就是说，保持保守那个宝贵的信心，一直到主来的日子。 OK， 讲到主来的日子呢我是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做了一个宣告，就是说我们六月七月八月这个三个月呢，我们要讲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个书信就是什么？启示录。那启示录呢是讲到未来的事情， OK， 是讲到过去教会的评估跟今天教会的评估那另外呢从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主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呢今天是我们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最后一讲， OK， 最后一讲。我们先知书里面没有把十二卷小先知书全部讲完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小先知呢这十二卷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题目， OK， 有几个重要的题目归类起来呢是个三重题目。那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讲到主的日子跟主的审判， OK， 主的日子跟主的审判。那哪几卷小先知书讲到主的日子呢？当圣经里面讲到主的日子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什么？主耶和华第二次再来的日子， OK， 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OK。 小先知书里面你常常看到就是说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派遣他的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世界上。那在小先知书里面有约珥书， OK， 有弥迦书，有西班牙书跟撒加利亚书。那这四本书呢都是讲到主的日子跟主的审判。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讲到就是说当主的日子里面呢，他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在他的儿女里面， OK， 当耶和华的日子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天象都会变化， OK， 日月变成月变成雪，日变成毛布， OK， 那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经节，那就出在约珥书里面。那这个弥迦书呢也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跟他的国度， OK， 那最熟悉的就是说在弥迦书里面他讲到什么，在耶稣基督肉身还没有诞生之前呢，好几百年前之前呢，他就说这个救世主会降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一个小城里面，叫做伯利恒城里面，对不对？所以在弥迦书你读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信息在这里面。当然他主要的信息呢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跟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个西班牙跟撒加利亚书呢也是讲到国度。那撒加利亚书是在这个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比较长的一个书，那撒加利亚书他把耶稣来的景况呢在橄榄山上怎么样来都讲得很清楚那因为这几本书呢跟启示录的信息呢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在小先知书里面讲，我们就把这个撒加利亚书西班牙书呢合并在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讲明。那这个是小先知书里面呢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那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讲到神的这个圣洁，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 OK。 那讲到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约拿书，还有上次讲到的这个纳鸿书，还有厄巴迪亚书，还有何西阿书，那这四本书呢特别就讲到神的慈爱、圣洁跟公义。那我们这几本书里面呢选了这个两本书跟大家讲给大家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约拿书 跟什么呢？跟那鸿书这两本上下呢，是讲到这个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 dominant 的 power， OK， 像今天美国在这个整个世界一样，这个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这么一个兴亡的史。那另外还有四本是什么呢？啊，有一本就是叫哈巴谷书。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哈巴谷书。那这个哈巴谷书呢，跟阿摩斯书这两本书呢，主要是讲到什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他们的悖逆跟神呢，啊，他原先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带出来成为世界诸国呢，仰望啊这个啊耶和华的这么一个啊。一个这个手里的工具呢，已经完全啊失去了。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从大卫、所罗门他建国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在当初的这个中东那个地方呢，等于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权力啊。那最后的两本书呢，就是哈该书跟马拉基书。那这哈该书呢，啊，是几乎是非常后来的。大家晓得，小先知书里面所讲的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被掳的这个国家快亡的之间跟国家亡之后，那有几本书呢？国家亡之前。所以最后这两本书，第十一本十二本书呢，讲到哈该书，就是说这些被掳的居民呢，应神的应许，70年之后呢，神带领他们回到这个原地的地方呢，要重建圣殿。 OK， 把这个重建圣殿的意向呢，就给了这个以色列的子民。这第十一本书。那最后一本书呢，就是马拉基书，就是旧约里面最后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讲到呢，也是说神的作为跟以色列的悖逆。那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什么？讲到这个神对于一些忠心侍奉跟忠心奉献的人呢，他所赐的福呢，像天上的开了一个天窗，那个雨一样的福降到你的身上。 OK， 他说你可以试验我，如果说你有信心啊，在神的面前啊，你的摆上的话，神像福气一样的降到里面。我从来不在教会里面讲奉献，不过今天趁着讲这个十二个先知书里面，我告诉你们，这十二本先知书主要的信息是这么样的东西。OK， 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到，下次人家再问你呢，你可不可以讲十二本先知书的名字？我相信你大概有一些概念，不过背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哈巴谷书啊，这个哈巴谷书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悖逆跟神公义的审判。OK，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这些属女的众儿女啊，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啊，能够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主，你让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他们的心里啊有这个感动。啊，我们也感谢主，你在这个地方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把每一位再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坚立我们每一位手里做的工啊，稳住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啊。在我们在继续啊研读查考哈巴谷书的时候，求主你从啊这本书里面的信息，让我们得到警醒，也得到亮光，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OK， 那讲到这个哈巴谷书啊，那哈巴谷书呢，这本是很短的一个书啊。那我是非常这个羡慕 OK admire 这些小先知里面的他学问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我上次跟大家讲，就是你回去读那鸿书，那鸿书呢是用一本诗来写一个历史的故事啊，这个不容易的啊。那哈巴谷书呢，他也是用一首诗歌来描述这个以色列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你今天如果再回去再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呢，你要一种欣赏的方式来读这本书。就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在特别在这个唐宋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诗词啊，那都是非常意境上是非常非常美的。那在这个严肃的题目里面呢，用这个诗歌来描述的话呢，啊，让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个是一本杰作来的。 OK， 是一本杰作来的。那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呢啊，最有名的一句话呢，就是今天给各位的这个金句啊，给各位这个金句。我们最后呢会讲到这个金句的意义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么有力量。 OK，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名，每人讲到这哈巴谷书的时候呢， 都讲到后面这个第三章第十六节到这个十八节啊这个话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是神所给哈巴谷的，所以他每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先知，他把自己的名字都摆上去了，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OK， 这个默示就是说神所给的 ，OK， 啊、你记不记得在提摩太书里面，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呢？默示这个字呢，实际上是呼吸的 ，OK， 神所呼的。大家晓得这个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是什么？圣灵是个气，对不对？圣灵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这个所谓默示呢，就是神借着圣灵呢降在这个先知的身上，要什么？先知把神的信息交托出来。OK， 所以大家晓得啊、先知的职责是什么？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先知的职责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教导，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啊、就是警戒，然后啊、第三个呢就是预言。对不对？预言到未来的事情。那这个先知哈巴谷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有两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题目讲的就是先知哈巴谷的问题啊。那这个哈巴谷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等我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晓得他在可能读第一次的时候，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实际上他讲的是哈巴谷，他有两个问题，他不能够回答。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I cannot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God,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to answer?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神，你可不可以给我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的问题呢，是在他的心里有一个负担。他的心里有一个负担，什么样的负担呢？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哈巴谷书，刚才薛云跟我们一起念的这几个经节里面，他说啊、神啊，我呼求你，对不对？你呢怎么不说话呢？对不对？你这个到底要什么时候呢？啊，你今天看看我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什么充满了强暴，对不对？啊，你到底拯救不拯救？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罪孽。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奸恶，充满了毁灭和充满了强暴，又有争端，又有相斗，对吧？我把这几个动词呢全都归纳起来了，在哈巴谷所看到他那个世界里面是这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他就什么，他就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这个苦恼。 OK， 一方面也是啊、他要找问答，说这个世界，美好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先知，他有一个负担，而且他有一种敏感度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说，哦，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过日子算了吧。可是哈巴谷不是，他就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神所创造一个尊贵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有这个问题，说 God, what's the problem? Why?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环绕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甚至说在彼得那个时候所看到的世界，在耶稣基督所看到的世界，他们同样有一个负担。我举个例来讲，那彼得来讲就说，在彼得前书后书里面就说，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在那个时代 OK 两千多年前，他就说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明光照耀。你们读过这段经节吗？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他就简简的四句话就把当初那个彼得活的时代里面呢就描述了。今天哈巴谷在彼得之前四五百年的时候描述的更清楚。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负担，他到了圣殿里面，他为什么要清除圣殿？我问大家，他为什么要清除圣殿？圣殿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地方？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怎么变成一个贼窝？这是耶稣用的话，怎么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呢？这个什么贼窝？里面有什么呢？里面做生意的，有买卖牛羊的，有换银钱的。你们读过这段圣经吗？那耶稣把他们都赶走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有这种负担？他看到当时的情况，一般人就说，哦， 买卖牛羊，我要奉献嘛，我要这个把这个牛羊买了之后呢，这个献燔祭啊，献素祭，献赎罪祭，这个东西啊，那个时候的钱跟我外邦的钱又不一样，我来兑换银钱，这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可是呢，他没有看到更深一层，在圣殿，你为什么不在圣殿外做呢？为什么跑到这个圣殿来做 ？The wrong place， 是不是？所以他有这种负担。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的话，你也会有这种负担。我今天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就是我们身边的例子。这礼拜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就哈巴谷的问题，跟你今天很多的问题是一样的。你们有同样的问题写下来，大致跟这个差不远。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环绕我们这个世界呢，同样有这个负担在。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上个礼拜就这个礼拜，这个奈及利亚，这个非洲这个国家，有一群暴徒 OK 所谓的 terrorists， 他们什么把这个 school girl 呢，把他什么把他 kidnap 了 OK， 把他 kidnap 起来呢，就什么摆在个地方，哦，扬言要杀害这些 kidnap 这些这个无辜的这些 school girls OK。 为什么呢？他们要求就是说，这群这个叛徒呢，他们在非法的时候呢，被政府抓到他们里面的一些人，抓到一些首领，他们就说 OK， 除非你把这些首领放出来啊，这些人放出来的话，我这些 school girl 呢就是我的人质。所以你思想看看，就是说这些暴徒用这些无辜的小孩来当做人质，用他们的生命呢当做什么呢？当做个要挟。这件事情的话，很多人就避而不见 OK， 我家你这是你家的事，不是我家的事，奈及利亚离我太远OK，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在非洲，我慢慢讲，讲到美洲啊，讲到这个苏丹好了。那苏丹大家晓得，他讲到有一个女的 OK， 苏丹这个国家是一个不信这个基督的国家。你如果说是信基督的话呢，你会受到迫害的 OK。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哦，今天我们的信仰不会迫害，那是在美国 OK。那在别的地方呢，迫害还是很多。他讲到就是说，这个女的嫁给这个先生，这个先生呢跟他不是同样的信仰，这个女的呢是信基督教的 OK。 那他这个国家就说，你这个女的 OK， 除非你 public announce， 就是说你放弃你的信仰 OK， 不然的话呢你的身份不是一个 legal 的身份 OK， 而且呢甚至你可以把你处死刑的。所以你今天为了主耶稣基督，这上礼拜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是这个100年前这个基督教被迫害，或是2000年前基督教迫害，就在你的眼前 OK， 就在你的眼前。这个他们的价值在哪个地方？那么价值就是说，你如果不放弃你的信仰的话，你就该死 OK。 所以这个是发生的事情另外就是说，几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叙利亚这个地方，东方的叙利亚这个政府呢镇压这个，就是说另外的反对派呢，是甚至用什么呢？是用生物的武器，是用这个 gas 去对付这些人的，对吧？那这些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OK。 甚至在这个国际公约里面呢，都是不准许用这个化学武器在对付敌人的。可是这个既然就是发生在对付自己的人民的身上 OK。 这个是我们所处的世界。那另外有趣的世界就是 getting close to the Asia right。那我不晓得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在这个南海造了一些争端 OK， 就是在跟这个越南跟菲律宾为了这个挖油跟这个捕鱼的权呢有一些争执，对吧？那争执以后，它就比较施了一些压力。现在中共非常强盛嘛，施了一些压力。那施了一些压力以后呢，这些被欺的民族呢，就是越南跟菲律宾就非常不高兴了，对不对？非常不高兴，可能就是有人在煽动一些暴民呢，就是把当初的这个华资的生意呢就打砸烧抢 OK。 大家你看到这个问题吧，只要看到你是中国人，不管你是从台湾来的，或从香港来的，或新加坡来的话，一律打砸杀。所以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问题，这个一些台商的这个几十年在那边经营的东西，这个归于无有，对吧？这个也是就是说在我们很难想象到，就是说有这种不公平的事情。这些台商在那边也是辛辛苦苦为了一口生存在那边做的，在本国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商业可以做了，再移到外面去。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所看到的。 另外再举个问题呢，这个 Veteran Administration 就是美国退伍管理军人学会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们为了做业绩，就是说你这个退伍军人这个等看病的时间呢，规定是在2个礼拜之内，可是呢有的人等了6个礼拜7个礼拜呢，都没有看到医生，到最后甚至死掉了。那这个事情吵出来的话，把退伍军人这个学会的这个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 secretary 的拿到国会去咨询。那这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有这么一群人啊，也许是资源不够啊，医生不够，可是呢你就是做假的一些 information， 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他们就说他们这些人呢是被量度在，就是说你在2个礼拜之内把这些人带到医生里面去看的话啊，你就符合这个所设定的标准啊，你年终就有奖金。 OK， 如果说你让他们4个礼拜都看不到的话，你的奖金就没有，到最后就变成钱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仔细在观察，我这个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呢就举这几个例子来讲。OK， 哈巴谷呢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你也是会看到这个问题，说神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义的问题呢？我们不讲这么多罪孽、奸恶、强暴、毁灭等等，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非常坏了。OK， 可是这是一首诗歌，它描述的呢也非常的生动，也非常。描述的非常的细致，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来讲，神，你告诉我 ，OK， I cannot understand， answer， answer， answer to me， OK， 那神就回答了，因为他是先知嘛，神就把他的话语给了他了。怎么神怎么回答呢？他说 ，OK， 我要向列国做一件事情，使你们呢列国每个人都看得见，而且是大大的惊奇，因为你们在你们的时候呢行一件事情。有人告诉你们，你们听了都不敢相信。神已经回答了，提了一个相信，就说那神就继续再讲了哈，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大家晓得这段圣经所讲的是一个犹大跟这个巴比伦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呢在这个犹大还没有被巴比伦吞灭之前，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从大卫到所罗门呢到最后分裂， OK， 南北两个国家，北是什么？以色列，南是犹大，对吧？那这个犹大是大家知道历史上是亡于巴比伦，那北国呢是亡于亚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亚述国家的问题，那这个哈巴谷所看到的事情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OK，神就预言说，那犹大就说，哦，我们国家大概不会亡吧，那个巴比伦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对不对？所以他不会亡。可是那个神经过哈巴谷的先知就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你们不敢相信，就说你们会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面，你们会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面。巴比伦是何许人也？ OK， 巴比伦在那个时候甚至一个小小的国家还没有兴起，对不对？亚述，可是哈巴谷已经看见了，经过神的看见，说什么？你这个犹大的这个气数已尽 ，OK， 气数已尽，我要兴起巴比伦，把你消灭掉。那巴比伦是什么样的人呢？这边就描述到巴比伦这个国家，他说巴比伦呢，他是什么？残忍暴躁之民，残忍暴躁之民，而且呢，他们通行遍地。是一个侵略者，他占据什么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他们的武力呢非常的可畏。 OK， 因为神给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判断跟势力呢都非常的准确，他们的马比豹还快，比那个豺狼更猛。 OK， 因为他们施行强暴，那这个国家的话实际上什么比这个犹大还要烂，还要烂。那神，那当这个神对哈巴谷就说，我要用这么国家把你们这些来犹大这些你的社会状况，我要惩治你。那我相信你有这个问题，就说神啊，怎么你会找这么一个人更烂的人来惩罚我们呢？你不会找个更公义的人来惩罚我们吗？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多少可能有碰到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得很好，就是说耶和华，我有一个问题了，你第一个问题回答我了， OK， 你会在你的时间里面把这件事情解决，把我们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把我们的罪孽把它清除掉。 I understand and you will do it, I know。 神说 我有我的时间，我绝不迟延，在我的时间里面我把这件事情解决。所以呢那个哈巴谷呢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怎么会派定这个刑罚的人呢比被刑罚的人还不义。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做出来不找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就像我们一个审判官，你今天犯了罪站在审判台前， OK， 那审判官 suppose 是非常公义的，对不对，严明的，正直的，正确的，可是找了一个他本身已经是烂到腐朽到一个地步来做审判官，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你今天会不会有这个有这个 question， 你会有这个 question 吗？ Not fair， fair fair not fair， 不 fair 嘛。所以今天神就告诉讲，就说 OK， 巴比伦只是我一个手里的一个工具， OK， 我要用的工具呢，你们看这段圣经，来惩治跟刑罚，来归正你这群属神的人。 OK， 可是呢巴比伦呢在他还没兴盛的时候，我就说巴比伦要败落， OK， 巴比伦的审判已经在我的时间里面决定了。他到底巴比伦审判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巴比伦的五罪， OK， 我这边很快的讲。第一个，巴比伦的狂傲，这边讲到就是说巴比伦他的势力猛得不得了，他说 I did it， OK， 我做了这件事情，什么骄傲跟狂傲，他就说把自己看成是神，因为什么，他大有能力，对不对，第一个看到神，第二个呢他是什么强暴流人血跟抢夺， OK， 在这边讲。第三个呢他增添不义之财，什么叫不义之财呢，明明不属于他的他都归为己有，这是巴比伦在侵略各国的时候把各国的金银财宝都带到这个里面。他这边描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世人所积聚的财宝还有什么人所积聚的东西，在这个时日里面一切归于无有，都不是出于耶和华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问讲说这个金银财宝跟信心哪一个更值得，可是这边讲到什么一人什么必因什么得生，各一人必因信得生，在这个时候你的财宝没有用，你的信心才有用， Amen。 OK， 所以这边来讲到就是说巴比伦第三个问题是增添不义之财，第四个问题呢是一个 moral 非常坏的一个地方，他们什么淫乱醉酒，这描述到他们这个道德上的生活。第五个问题呢雕刻铸造偶像，这个哑巴的偶像，不会讲话的偶像，他把巴比伦的五罪讲出来了，就是说在我定的时日里面呢巴比伦呢变成烟消云散，他只是我手里的一个什么一个器具，来惩治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能够归正，这在神的计划里面。那哈巴谷的两个问题都得到解决了，这是哈巴谷的问题，也是你心里的问题。那哈巴谷听到他回答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 Yes God be merciful， 你的手不要下得这么重。他就说你的手不要下得这么重呢你呢我知道 OK 你呢是会行你的事，会复兴你的作为，但是求主你怜悯。 OK， 那在最后这段境界里面呢哈巴谷就赞美神， OK， 他就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在你的手的掌管里面，你有这个主权，你有这个主权在兴盛哪一个王，让哪一些人能够 在你的国度里面经过你的权柄做一些事情。他大大的什么大大的赞美神。那在最后这段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这个经节，也是你今天要记在要记忆的这么一个经节请你跟我一起念这个是哈巴谷的祷告，在这个最后里面他就说什么，一起好，请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岂可安静等待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好，停一下，这边来讲就是说他知道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耶稣第二次再来也必定要成就， 耶稣第一次再来已经成就了。所以这边来讲说，我听到神的声音，我全身战惊，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OK， 我会自己发生。但是他 promise， 神就说我只是惩治这些属我的子民，只有一条路你可以得生，是什么？刚才你们念的就是你们在最后的翻过来的这个经句第二章第四节，对吧？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心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什么？一人因信得生。在你最价值最高的里面得到生命里面，是因为你的信，因为你的信心。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巴比伦人来的话烧杀掳掠抢夺， nothing left， 你居住的财物都没有。 OK， 那些东西不是你的宝藏。可是呢，第十七节大家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群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经典，对吧？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小先知书，他神在做这个裁定的时候就说，终有一日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那讲到他第二次再来， OK， 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大家跟我一起来讲，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因为这是一首诗，他讲完这句话之前呢，之后呢又讲了一句描述的话。这描述什么？就像什么？水充满海洋一样，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到时候没有一处不晓得耶和华的荣耀，没一个地方，没一个人不知道他。今天你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知道他，在中国人里面只有3%的人知道他。但是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 Amen。在这本书里面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普通人讲，就是说大家都要知道耶和华就好了。可是一本诗呢，它写得很美的，是一个对句来的，对不对？就像水充满海洋， It's a beautiful song。 所以你今天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用这种眼光去了解它，你是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的。 OK， 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的。最后仍然是一个 challenge。 OK， 在我们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因为在旧约最后的12卷书呢，就是什么？就是小先知书。 OK， 我们今天结束的旧约里面呢，总结来讲，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一个神的先知，他先有负担，然后在神面前近前问问题，然后神就给了他的默示，也给了他的指示。他有了问题，神又给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得到圆满的回答。他到最后站在神的面前，用他的整章，用一条歌在那边去颂赞赞美这个创造天地宇宙、掌管万有、有主权的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 challenge 就是说，我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基督徒，你们看看旧约的神是多么严厉啊，怎么都是这么杀人啊，这个新约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从来不讲，你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每个人大概都听过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是不是？其实那句话呢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话，因为对神的不了解。我们今天你看到小先知书里面，从纳鸿书、从约拿书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跟神的救赎。可是呢，你对圣经不熟的时候呢，你只看到在从管里面所看到那个天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到你了解到的时候，今天的 challenge 是说，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God? Do you really know him?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你懂得吗？不错，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警惕。可是呢，神的恩典的另外一句话，一人必什么？因信得生。信 是你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段时间现场感谢啊，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们把旧约主要的信息向大家阐明啊，求主你继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啊，让每一位人啊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得到力量，也得到能力。我们把每一位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带领，也求主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